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69首。贤人念佛正悠游，莫把光阴空里头，老友因书头见白，此无关铁命难留，生前欲把知良伴，眼底修为儿女愁，家在乐邦归去好，自然衣食不虚谋。好，这一段我们给出的题目是贤人欲伴知良，知良就是往生净土的知良信愿行。贤人就是闲暇之人，中国的造字很有智慧，这个闲是两扇门关着，透过间隙能够见到月光，也就是你能够闲下来就能够安定下来，就能够静定下来，就能跟自己的心光对接。所以古人说闲人是贵人，但现在我们的对这个闲人都是贬义的称呼，什么是工作种地闲人免入就会都认为闲人就是社会闲杂人士，都是被人瞧不起的，现在瞧的就是盲人，很忙啊，我工作很忙啊，这个人很厉害，忙得没有时间回来吃饭呢，那这个人更有出息，那闲人，你能闲得下来，你得要有一定的福报吧，生存问题得有所解决，你才能闲呢，那如果普遍贫穷的时候，大家都在忙于生计所以这个闲，有闲阶层，那是要有福报的，在我们中国大陆原来大家都是很贫穷，都在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一篇报道说上海悄然地出现了一批有闲阶层上海人福报大。这有闲阶层呢是些什么人呢第一是有一类出国的，80年代出国如果随便干点什么活，他的工资都很高，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工资太低了，他们出国几年回来他就过得很滋润很富有。还有一批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一批比较头脑比较活络的逃到了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他们也活得很自在还有一批可能继承了财产的，有亲属在海外的有一个阶层那这些都是比较有福报的人了，用现在话来说财务自由了不是浪中羞涩了既然他甚至可以不需要工作现在有一批人在一线城市有几套房子，靠房租也过得很滋润 好，那闲暇下来的时间干什么？这就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有不有信仰直接关联了。如果一个闲人没有生命的终极关怀，他可能闲下来的时间就会追求五欲的享受，免不了会色身犬马都来啊。啊，高雅一点的人可能他会这个做点高雅的事啊，弹琴啊，赋诗啊，茶道啊，香道啊，或者是热爱京剧昆曲啊，做票友啊，或者收去欣赏一点古代的文物书画呀，哎，这算比较高雅的。低俗的可能就是打牌呀，搓麻将啊，流连于娱乐场所啊，这些，这是所谓闲人。所以这里给出的闲人要念佛呀。你们有生存的压力啊，闲暇啊，悠闲度日啊。这《诗经》讲的，这悠游是从《诗经》里面来的，悠哉游哉，聊与逐睡啊，悠闲度日。哎，你用这个悠哉游哉的心态去念佛啊，正是相应的啊。莫把光阴空里头，就是前面说你无论高雅的低俗的那些都是空里头啊，白白的浪费了大好的光阴呢。要知道，对一个有信仰的人，真为生死的人来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呢。全部的时间精力要用在修道上，了生脱死上。这里这桩事情，不管是忙闲富贵贫贱，都必须要高度的警觉的。你就是有财富啊，闲人，但是你也有生老病死啊，不是由于你很富有你就不衰老啊，你就不死亡啊。哎，这下面两句就非常的顶明真的警策了。老有阴疏头见白，衰老是会给你发信的。什么信呢？你头发白了，皮肤皱了，牙齿掉了，眼睛昏花了，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了，非得要这样听的，看人要这样看的。走路就不灵便了，要拄根拐棍了，记忆力也不行了，这都是衰老的因素，这些都要高度警觉的，这不能去淹死了。其实从45岁之后就慢慢达上了衰老的过程，到了70、80你就得考虑死亡问题了。这个作为佛弟子，对这个死这个字你不能回避，每天要念这个字，
要想这个字，何以故呢？因为死亡一定会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那死亡的形式，或者自己自然的死亡，或者是由种种其他的因缘死亡啊，就是其他因缘，比如瘟疫呀、地震呐、水灾呀、火灾呀、车祸呀、空难呐，或者被人谋财害命呢，啊，谋你家的财富都给你杀掉啊。所以这个死亡必定会来，而且死亡什么时候来，你搞不清楚。这叫死无关帖命难留啊，关帖就是官府里的文书，它不像法院要审判你，给你发一个传票过去，死亡要来不给你发传票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生命的终结啊。这种不知道更增加了恐惧感了啊。但是阎罗王派了鬼卒来找你，要你三更去，你就留不到五更时啊。你不是说整人要勾你走的时候，你再送个大红包就能够给你留下命了？这个阎罗王那里是铁面无私的，廉政建设做得很好的。啊，那这些都要引起所谓闲暇之人的高度的警觉。这警觉就是趁生前闲暇之时，预先把往生的资粮办好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这种危险性呢，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很贴切，野狐狸的比喻，说有一只野狐狸夜晚进入一家人家的厨房偷吃啊啊，哎，厨房食品很丰厚，就吃得很饱，吃得很饱就想睡，就在厨房里面睡着了。这一睡天亮了，天亮了那厨房就有人进来，他就逃不出去了。哎，这个野狐狸也有他的机心，他就假装死了啊，等人把他抛弃啊，抛到野外去。哎，一般的也会这样做。哎，果然不久就有人进来，哎，怎么一个死狐狸在这里啊？这不吉祥，就把他想抛到门外去。哎，夫人旁边有个人说，哎，这个狐狸的尾巴不错，等我把这个尾巴割下来，你再抛弃它。这个狐狸一听当然害怕了，但是想一想割掉尾巴也问题不大啊，还能保命，就忍疼痛啊，就让人把它尾巴割掉了。他想这下应该要抛到门外去了，有机会了。哎，忽然一个小孩子过来了，他一来说，哎，这个狐狸的两个耳朵很好玩的，要割两个耳朵。这狐狸一听就更害怕耳朵，但想想这个两个耳朵倒也不会伤害生命了，又忍下来让这个孩子，这个小童子把两个耳朵割走。他想这下应该被抛走了，已经残废了，
还有什么用呢？
哎，过会又有人说，哎，这个皮不错，我有一个这个皮毛的这个大衣，这样破了，哎，拿这个狐狸皮补我那个破的皮衣。哇，这个狐狸一听，这时候就吓得出冷汗了。他就想，如果把我们的皮都剥下来，那我就没命了。剥皮可是要把头先割下来，把那个肚子都要刨破，这个皮才能扒得下来啊。哦，这个是不能再忍了。于是这个振作起来，愤然地跳起来，向外面狂奔。于是这只狐狸就逃脱了。好，讲这个是有含义的，比喻人投身在三界的牢狱，就等于就类似于这个狐狸夜晚进了这个厨房。好，他贪恋世间的五欲啊，这个饱餐睡去啊。哎，这个饱餐睡去呢啊，就追求世间的娱乐嘛。到了年轻的时候，这时候都没有一念修道之心了啊，追求世间的东西。到年轻的时候就等于尾巴被割了。到了中年的时候，等于这两个耳朵也没有了。等到晚年的时候，要取皮了，要断头剖腹了，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呢，不跑不行呢。只有念佛往生，才能死里逃生呢。所以这是要立大誓愿，要奋不顾身才能跳出来的，才能蒙佛接引横超的。如果还是因循苟且悠悠度日啊，都在这个五欲的温水里面煮啊，煮到相当程度，你根本就没有力气跳得出来了，就被你的善恶业属吞噬啊，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往生资粮办好，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啊。而且眼底修为儿女愁，世间人最挂念的就是子孙后代啊。无论你是闲人、富人、盲人、穷人，都是一样。如果你一辈子你去忙子女，还可以理解呀，你还要忙孙子孙女啊，带大了儿子还要带孙子，带大了孙子还要带重孙子，有完没完呢？这里面当断得断了。莲池大师朱昌随笔里面他有一个公案，说这个杭州有一个姓鲁的他忘记名字了，叫鲁麻子脸上有点麻子。一般世间人都是成家生子过日子，哎，他也一样。但是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有一天对他的儿子说，我的事情做完了这个你们做儿子的结婚了，女儿出嫁了，你们也能自立了，我将求贤，我将求贤。 他怎么求贤呢？准备好棺材，一切送葬的什么古乐呀、这个招魂的旗呀、都细节办好，选了一个日子，让他的儿子披麻戴孝抬着棺材，自己呢坐在后面的轿子里面。他在那个郊外的湖边已经盖好一个别墅抬过去之后，把棺材放在院子里面，把这个儿女全都发请回家，挂了一块匾，今日方贤，再也不回城市了，不见家里人了。这真的还是很豁达的，能够放下如果莲生大师他有个议论，你看连一个在家人都能够中年的时候放下，今日方贤，不再回家，反而有些出家人出了家了，应该是很闲的吧，反而是奔走名利，终日营营而不知休息，这大概也给他挂个匾呢，今日方忙了。那真正有这种很强出离心的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他都要提醒这个真为生死的这种大事。宋代有一个官员叫吴秉信，他是做过礼部侍郎的用现在话来说，也就是副部级干部了，属于高干的。他也是做了一个棺材，每天夜晚就在棺材里面睡觉，到了五更的时候，就令那个童子扣着棺材唱歌歌乐歌乐都是提醒他警察他的，无信收归去来，山界无安不可住，西方尽度有莲胎归去来。就让他反复唱这个，他一听这个马上从棺材里面坐起来念佛阿弥陀佛他临命终时还真的有往生对象天月盈空还说了个记字清净界中思念到此金台机智勿当有心，就是本来自信的清净的真如佛性，一念无明失念了，就到了这个娑婆世界了这一世的念佛感得了净土金色的莲台到了，勿当有心前往西方说完这个就往生了这些都是生前欲把知良伴，眼底修为儿女愁的榜样要知道，在这个世间的家亲眷属也是业缘的聚合而已，在这个三界我们是没有家的。你说哪个地方是我家，无非是你暂时住的一个房子而已真正的家是在极乐世界大慈悲父足上善人所以家在乐邦归去好，念念要想到回归故乡这才是这个世间最好的一件事情。到了极乐世界，自然衣食不用谋衣和食代表一切的资生用具， 极乐世界的那种安闲，那种娴静，那种不为生计所逼恼的那种自在，会超过世间闲人的百千万亿倍。你在世间虽然有点钱，想穿个衣服，你至少要到商场去购买吧。想吃点饮食，你至少要把食料做成美味佳肴吧。啊，还是有一些麻烦。那极乐世界的衣食住行一点麻烦都没有，你动了念头就现钱了。啊，那动个念头现钱，比如你想要衣服，动个念头，那是七宝的衣服啊。而且你要什么款式就什么款式，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啊，那个饮食是啊七宝的薄器，你念头一动，美味佳肴就在里面。而且意念上领略一下，看一看，不需要饕餮啊，吃下去啊，那吃就是这个吃相就很不好了啊。吃意念上领略，身体没有大小便。你看我们这世间的闲人，你吃下去呢还有大小便吗？啊，所以这些都不需要你去照做的，不需要你去谋，就不需要谋，就是这是应念而至，无作妙用。这就说明往生净土之后，这些往生者的念力不可思议，心能转物，你心就是念力，你想要什么，什么东西现前，你想不要，自然的消失。那有人一听，这个是不是神话呢？你怎么念头一动，这个七宝钵器现前了啊？吃完了，念头一动，用完了，哎，七宝钵器没有了，那从哪来呢？到哪去了呢？哎，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呀、啊。这跟那个法性的真如的那种状态非常的吻合，所以这个一乘真如海啊，就是个大能量场，你的念力把那个能量就能转化为你自己想要的一切形态，这叫由心回转。那既能它能够回转成一种物态，也能够把它变成一个空态，那用现在的科学来说也是解释得通的。爱因斯坦的质能复变公式，他就谈这个问题。质就是质量，代表那种物质的东西，能是能量，代表念头啊。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这在世间已经实现了，比如这个原子，或者说氢原子，它在高速碰撞的能够释放巨大的能量，这叫物质转变为能量。原子弹就是这么造成来的啊！你的物质越小，这个高速碰撞的力量大，它的力量会更大啊！那就有中子弹啊，有氢弹，比原子弹还威力更大啊！所以物质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同样的能量可以转化为物质，这两者能量和质量是相互转化，是等价的。但是我们这个世间科学做不到能量怎么转化为物质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它的能量的聚焦的那个临界点还没有这转化。但是在禅定状态当中，定果色
禅定状态当中才能转化。那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是阿弥陀佛的无量极定的那种能量，它能转化为物质啊，这是一点都不迷信的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衣食住行包括七宝的宫殿，它是自然，自然就是法尔自然，法性如是，不加造作，无作妙用啊，自然呈现出来。那这个自然呈现出来的衣食住行都是无量的珍宝合成的，里面有无量的宝箱啊，有各种啊穷微极妙的形态，这也是我等众生自性本具的。既然是自性本具，只不过是让它现前而已，所以不需要去造作的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每个往生者都是贤人，大贤人，但是他那里干什么呢？修道，自利利他的菩萨道，在那里听经说法坐禅啊，到每天啊分身善淫，到他方无量的刹土供养无量的诸佛，听无量的佛法啊，帮助无量的诸佛做度化众生的佛事啊，在无三宝处，没有三宝的刹土去建立三宝的床像，哎，这些菩萨贤人都在做这桩啊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希望我们大家赶快去，不要啊，南无阿弥陀佛。